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8月1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电话交谈中重申了他们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决心。声明说，两位领导人确认，最近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采纳的决议案是向着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迈出的重要而且是必要的一步。声明还说，川普和习近平重申了他们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决心，并一致认为朝鲜必须停止挑衅性的促使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星期五早些时候，川普对朝鲜发出新的警告，说美军已经打开保险子弹上膛。与此同时，平壤指责川普将朝鲜半岛推向核战争的边缘。川普还重申了早些时候向朝鲜发出的不要对美国发出威胁或采取行动的警告。他说，如果关岛发生什么事情，朝鲜将有非常非常大的麻烦。美国总统川普说，不排除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川普形容委内瑞拉局势是危险的乱局。川普在新泽西州他的高尔夫度假地告诉记者说，我们对委内瑞拉有很多可以选择的行动方案，包括在需要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他说他不排除军事选项，他还补充说，这肯定是我们可以继续考虑的。他说委内瑞拉人民正在经受苦难和死亡。川普说，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部队，包括很遥远的地方，委内瑞拉距离我们并不远。五角大楼说，美军随时准备为保护海外的美国公民和国家利益提供支持。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说，在世界各地为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做应急规划，并向总统提供行动选项，是国防部职责所在。肯尼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肯雅塔当选连任后，庆祝活动和愤怒的抗议示威在肯尼亚各地同时爆发。反对派候选人奥廷加的大本营星期五晚上发生骚乱，内罗毕最大的贫民窟、穷人居住的地方以及西部城市基苏木都响起枪声。目击者说，警方在内罗毕的马塔莱贫民窟动用了催泪瓦斯，还能看到警方直升机从上空飞过。这种场景与总统肯雅塔大本营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肯雅塔的支持者走上街头，吹着乌乌祖拉，挥舞着旗帜庆祝选举胜利。星期五早些时候，满满一大厅选举官员、各国政要、媒体记者、政界人物和选举官员聚集在一起，听肯尼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肯雅塔击败奥廷加当选连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美国驻古巴外交官听力受损，显然是健康攻击的受害者。加拿大星期四公布，至少一名驻古巴外交官已经因听力受损接受治疗。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有几名外交官听力受到了影响。蒂勒森说，美国要求古巴有关当局负责找出实施这一健康攻击的肇事者，不仅是我们的外交官，大家都看到了，还有其他国家的外交官。美国军方星期五对一次在阿富汗东部发动的夜间反恐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说法提出质疑。军方坚持说，打死的都是被监控的激进分子。空袭行动是星期四晚上在阿富汗南格哈尔省的哈斯卡米纳地区发生。当地有关官员说，两次空袭共造成16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在上一讲里介绍了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他们旁听了 Teresa 的天文学课，又一起呢到自助餐厅去吃了午饭。
在今天的课文里， Teresa 带着 Robbie 和 Alexandra 去看他的宿舍，并且把他们介绍给自己的室友 Charlotte。 Charlotte 是主修音乐的学生。
Charlotte 来自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州，她和 Teresa 有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但是两个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Robbie 发现大学生活啊真是非常有意思。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Exchange, E-X-C-H-A-N-G-E, Exchange, 这个词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交流、交换。Exchange student, 就是交换留学生。
Sitting room, 起居室，这个词组由 sitting, S-I-T-T-I-N-G 和 room,R-O-O-M 组成。 Sitting room
Suite S-U-I-T-E Suite 是名词，意思是一套一组，可以指一套住房。
Mix M-I-X Mix 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混合融合。
Get along 动词词组，是相处的意思，由 get G-E-T 和 along A-L-O-N-G 所组成。
Favorite F-A-V-O-R-I-T-E Favorite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喜爱的、受宠的。
好，下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 well, you know Teresa.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 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We just heard today's less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 Next, we'll translate it into part and explain. The first part is Teresa 带着 Alexandra 和 Robbie 到了自己的宿舍，把他们介绍给室友 Charlotte。Alexandra 觉得 Teresa 的宿舍挺不错。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她主修音乐。Charlotte?
Oh, hi, Teresa.
Oh, 你好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Charlotte, 我想让你认识一下 Alexandra Pappas.
Hello.
你好。
Hi, come on in.
你好，进来吧。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她是来自希腊的高中交换学生，住在我们家。这是她的朋友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你好。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我是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非常好。
在这段课文里啊，重点是介绍别人和自我介绍，因为都是年轻人在一起，所以介绍的方式比较随便。还没有进门， Teresa 就说，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That's so and so, 意思是那是某人，比如 That's Emily, 那是 Emily。
而 Teresa 在说到 Charlotte 的时候呢，后面还加了 playing the violin, 这是现在分词结构，表示 Charlotte 她正在做的动作。例如 That boy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 那个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弟弟。
在现在分词的结构里啊，有逻辑主语，例如我们在刚才句子里跑步的逻辑主语是男孩，那这种现在分词结构呢也可以用从句来取代，比如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在这句句子里呢，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是形容 Charlotte, 也就是正在拉小提琴的 Charlotte。
再来举个例子， That boy 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 在这个句子里，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是形容前面的 boy, 意思就是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而整个句子就成为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的弟弟。
Alexandra 和 Charlotte 相互打招呼的时候也很随便，用的是 hello 和 hi。 但是当 Teresa 把 Robbie 介绍给 Charlotte 的时候， Robbie 用了非常正式的问候语 How do you do? 玉文，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
嗯 ，Robbie 啊，其实也可以就说声 Hi 就行了，朋友的朋友也算是朋友吧，特别是在年轻人之间。我想，也许是因为他是个男生，所以要显示一些风度吧。
Alexandra 是 exchange student 交换学生，美国和很多国家呢都有双边的教育交流计划，其中包括交换学生的项目。交换学生通常会像 Alexandra 那样被安排住在当地人的家里，这样不但能熟悉学校的情况，而且还能更多的了解当地的文化。
Alexandra 进了房间以后说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啊真好。不要小看了这种简单的话哦，在美国社交的时候经常要说的。到别人家去做客，特别啊是第一次去，通常的赞美之词就包括 It's a beautiful house. 这房子真美。What a nice garden. 这么美的花园。
就像女生们见面都互相赞叹对方的服装首饰好看一样，说多少次也不会惹人厌烦。哎，玉文，你这衣服真好看。哎，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Teresa 介绍了合住的学生宿舍之后， Charlotte 说，这个小小的学生宿舍啊，等于是一个小联合国，因为住在这里的四个人啊，来自五湖四海。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这只是我们的客厅，是一套房间中的一间。那些门里是两间卧房， Charlotte 和我合住一间， Serena 和 Kathy 合住另外一间。
They are your other roommates.
他们是你另外的室友？
Yes.
对。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我管我们这套房子叫小联合国。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小联合国。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 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 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对了，我们来自美国和世界的不同地方。你看 ，Serena 来自英国 ，Kathy 来自美籍华人的家庭 ，Teresa， 你们已经认识她了。当然还有我，我是非洲裔美国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
That's interesting.
有意思。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大学也是这么想，他们尽量把学生打散，搭配成室友。我们四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而且我们都相处得很好。
Teresa 说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Sitting room 就是起居室，客厅。有的时候呢，也叫 living room. Living, L-I-V-I-N-G 像学生宿舍等比较简易的住房通常只有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但是一般的美国家庭住房里除了这些必不可少的房间以外啊，还要有餐厅、书房、家庭起居室有的呢还有健身房和娱乐室呢
玉文说的那种家庭住房往往是独立别墅房或者连体别墅房但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若干房间组成的单元就叫做 suite S-U-I-T-E Teresa 说客厅是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也就是说两间卧房卫生间和客厅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单元 a suite
call C-A-L-L 常用的意思是打电话在 Teresa 说的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The Little UN 这个句子里 call 呢是称为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啊我把我们的一套房间称为小联合国
We call him computer genius 我们管他叫电脑天才 They call their recent success the crown of their achievement 他们把最近的成功称为事业的巅峰
不过要说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刚好住在一个宿舍里啊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这是学校的一片苦心他要 mix and match 住宿生的分配 mix 是混在一起而 match 呢是组合在一起哎，那 mix and match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还是举个例子说吧美国商店有的时候卖东西啊允许顾客 mix and match 比如卖巧克力的时候$20三盒但是呢可以让你任意选择种类比如奶油的酒心的果仁的等等如果你愿意啊都选择一样的也可以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宿舍分配上可以说 mix 把学生混在一起然后呢再来 match 也就是混合搭配是有所考虑的所以啊才组成了一个小小联合国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Teresa 说另外两名室友整天忙于学习平时都很少露面而 Charlotte 因为是学音乐的所以和其他室友不同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 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实际上 Serena 和 Kathy 忙于学习基本很少待在宿舍里面大多数学生只有晚上学习和睡觉的时间才回宿舍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像我这样音乐专业的学生除外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你的演奏真美。你是来自音乐世家吗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哪儿啊才不是呢。我父母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工人。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学习音乐专业的。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他也是他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
Teresa?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让你觉得不好意思，可你是我最喜欢的室友。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事实上，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Oh, Teresa, 快两点了，你有课吗？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我确实有课，一会儿见 ，Charlotte。快走吧 ，Robbie, Alexandra， 我们得马上走。
英文和中文一样，有不少词啊是口语里常用，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甚至可以说可有可无。比如 ，Teresa 在说 ，Serena 和 Kathy are so busy。先说了 ，actually， 字面意思是实际上，但是在一般口语当中，它只表示一个语气的转折，有的时候啊都不用翻译出来。
Except me， 除了我之外 ，except。这个词呢我们讲过是除了什么什么之外。Charlotte 说呢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除了像我这样的音乐专业学生。要是说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们上的课，除了我教的数学课，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Students like all their classes except math class I teach.
Robbie 问 Charlotte,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A family of musicians 就是音乐之家。或者说音乐世家，那 a family of scholars 就是学者之家，或者说呢书香门第。
Charlotte 在听到 Robbie 问他是否来自音乐世家的时候，惊讶地说 ：“Good heavens, no！” 这是感叹句，有的时候啊可以翻译成“天哪，我的天”，但是在这个课文里可以翻译成“哪儿呀”。
人们在熟悉了以后啊，说话容易走嘴，尽管有的时候是无心的。这种情况下呢就要表示道歉，最常见的道歉是 I'm sorry， 对不起，但是像 Teresa 那样说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我不是有意让你难堪，也很常见，或者干脆用省略句说 I didn't mean to， 我不是有意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通过这段课文，我们要熟悉相互之间说再见。Teresa 要去上课，所以 Alexandra 和 Robbie 要和新认识的 Charlotte 分手了。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我也得练琴了，很高兴能见到你们。
Nice to meet you too.
也很高兴认识你。
Bye, Charlotte.
再见 ，Charlotte.
You know.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你知道吗？大学看上去真棒。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这里有机会让你结识和你自己非常不一样的各种人。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来自世界不同地方和不同家庭的人。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Charlotte 和我永远是朋友。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Hey, Alexandra, 你知道吗
？No, what, Robbie?
不知道什么呀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起来就像是说咱们俩。
最后一段课文非常简单，很多都是告别的话。我们初次和某人见面的时候，往往说 "I'm glad to meet you"， 或者更简单的说 "glad to meet you"。可是，在这段课文里啊 ，Charlotte 说 "I'm glad to have met you."我很高兴见到了你 Glad to have met you 就是和你见面的事儿已经发生了，已经完成了。
不过啊，这种用法也不是非常严格的。 Charlotte 说了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之后呢， Robbie 的回答就是 Nice to meet you too。 要是按照语法逻辑啊，他应该要说 Nice to have met you too。
Teresa 说 Charlotte 和他将永远是好朋友。 Robbie 听了这话后就问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这实际上并不是一句问话，而是在说话开头引起人注意的话，相当于中文里的哎，你知道吗？所以啊 You know what? 基本上是为了引起对方的注意。
哎，小华 You know what? 节目时间到咯。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did Alexandra and Robbie meet at the student dormitory? They met Teresa's roommate, Charlotte. How many roommates did Teresa have? 4 in total. What did Charlott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Charlotte called their suite the Little UN. Why did sh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 the Little UN? Because they ca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What chance did Teresa say college life could bring?The chance to meet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d Robbie like college? Yes, he thought college looked really great.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电话交谈中重申了他们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决心。声明说，两位领导人确认，最近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采纳的决议案是向着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迈出的重要而且是必要的一步。声明还说，川普和习近平重申了他们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决心，并一致认为朝鲜必须停止挑衅性的促使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星期五早些时候，川普对朝鲜发出新的警告，说美军已经打开保险子弹上膛。与此同时，平壤指责川普正将朝鲜半岛推向核战争的边缘。川普还重申了早些时候向朝鲜发出的不要对美国发出威胁或采取行动的警告。他说，如果关岛发生什么事情，朝鲜将有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川普对记者说，朝鲜领导人如果对关岛、美国其他领土或者是盟国发出威胁或采取行动，他很快就会后悔。他说，他希望朝鲜彻底明白他过去几天来发出的朝鲜不要针对美国发动战争的警告。他说，我希望他们会彻底明白我说的话的严重性，我说的话就是我的本意。就在川普总统发出这番警告几个小时之前，中国表示，如果朝鲜首先对美国领土发动袭击，而美国进行报复，中国不会协助朝鲜。环球时报星期五发表的社评建议北京在朝鲜首先动武的情况下保持中立。美国总统川普说，不排除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川普形容委内瑞拉局势是危险的乱局。川普对记者说，我们对委内瑞拉有很多可以选择的行动方案，包括在需要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他说，他不排除军事选项。他还补充说，这肯定是我们可以继续考虑的。他说，委内瑞拉人民正经受苦难和死亡。川普说，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部队，包括很遥远的地方，委内瑞拉距离我们并不远。五角大楼说，美军随时准备为保护海外的美国公民和国家利益提供支持。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说，在世界各地为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做应急规划，并向总统提供行动选项，是国防部的职责所在。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五角大楼并不了解可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肯尼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肯雅塔当选连任之后，庆祝活动和愤怒的抗议示威在肯尼亚各地同时发生。反对派候选人奥廷加的大本营星期五晚上发生骚乱。与这种场景与总统肯雅塔大本营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肯雅塔的支持者走上街头，挥舞旗帜庆祝选举胜利。星期五早些时候，满满一大厅选举观察员、各国政要、媒体记者、政界人物和选举官员聚集在一起，听肯尼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肯雅塔击败奥廷加当选连任。选举委员会主席宣布，现任总统肯雅塔获得820多万张选票，得票率 54.27%， 在35个郡至少赢得1/4选票当选总统。鲁托当选肯尼亚副总统，奥廷加获得676万多张选票，得票率 44.74%。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美国驻古巴外交官听力受损显然是健康攻击的受害者。加拿大星期四公布，至少一名驻古巴外交官已经因听力受损接受治疗，目前还不清楚有几名美国外交官听力受到了影响。美国军方星期五对一次在阿富汗东部发动的夜间反恐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说法提出质疑。军方说，打死的都是被监控的激进分子。当地有关官员说，两次空袭共造成16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种种迹象表明，每年一度中共新老领导人共议国政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拉开了帷幕。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呢，恰逢19大召开之前，包括王岐山在内的多名政治局要员面临退休，预计北戴河沙滩将上演一场激烈的人事博弈和权力斗争。与此相关，习近平愈演愈烈的集权专制过程能否进行到底，也面临最后一道关口。习近平高压之下，中共党内现在还有没有反对声音？江湖代表的元老势力还有没有干预习近平权力独揽的这个能力？未来十九大能否顺利实现从习核心向习主席的过渡？习近平独裁对于中国究竟是祸还是福呢？我们请嘉宾来解答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党代会召开这一年的北戴河会议呢，通常是中共新老领导人共议未来五年人事布局进行权力再分配的一个场所。那么有人就说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将面临激烈的人事博弈和权力斗争。我首先呢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次的北戴河会议呢？
北戴河会议本来是个非正式会议，可是在中共那里呢，正式的大会像党代会只是照剧本演出，而剧本本身呢是由先前的小会以及像北戴河会议这样非正式的会议决定的，所以北戴河会议就特别的重要。那么在此之前我们知道中共上层权力斗争这个非常激烈，那么种种在党内有很多很多的势力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对习近平的进一步集权肯定是不满的，但是在此之前他们之所以节节败退就在于他们没有机会集结力量联手反击，而北戴河会议呢可以说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最后的机会。那第一呢，就是北戴河会议有些元老会参加，而这些元老就给了元老们就是干政的一个这个正当的合法的机会。第二呢，北戴河会议名义上是高干们在北戴河消夏避暑，这就使得他们呢就是有了这个互相走动啊串门的机会，然后呢就可以互通声气，这样就可能集结成一股力量，而这种情况在平常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次会议关注呢就是在于这点，如果说种种反习的势力可以对这个习近平的集权这个加以阻击的话，那么北戴河会应该是最后一次机会。当然也可能由于此前习近平采取的几个大动作已经把党的这高官已经震慑住了，因此到头来北戴河这个会议是这个波澜不惊，这种可能性我们也不要排除。
嗯，好的，所以我们说呢可能北戴河会议这一次呢是习近平走向集权这个道路上的最后一道关口了。我们在接下来讨论中呢我们会继续来设计这些问题。那么我现在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包括王岐山在内的这个多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和要员呢都面临退休，那么谁上谁下看什么标准，外界都有什么猜测呢？张先生。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主要还是根据这个政治需要。
嗯，
这个年龄划线这个事儿呢当初设定七上八下也是为了限制一些人连任，而这个设定的这么人为设定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体制摆不平，那么就设一个年龄线，所以呢这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 那现在可能有了新的政治需要，那就有可能原来七上八下的这条线就会被废除掉。特别是这次会议之前啊发生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我们以往其实也已经谈过了，已经复盘过了啊。一个就是这个可能老领导们原定目标呢就是分化习王了，不让这个王岐山连任，然后呢进一步可以架空这个习先生。
嗯，
但是呢习先生和王呢他们可能有这种危机感，就抱团取暖把这个孙政才拿下，然后呢下一轮就是第三波就是袭击这个栗战书。这个呢现在再往下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习先生他召集这个省部级的大员来训话，然后呢让大家站队，然后他这个沙场点兵等于呢震慑这些个体制内的这些个反对派，当然还有各种的传闻就是所谓不惜代价，有四个不惜代价的传闻，
嗯，
到底是不是我们现在不清楚，但是呢应该说习先生他已经把高压这个会议前的高压已经施展到了一个极度了。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没有人敢于出来挑战习先生的权威呢？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
嗯，
所以现在来看就是说一个我想要看几个看点，一个就是王会不会这个连任，就是超龄了但是连任，这个现在大家觉得好像可能性比较大。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有的人就是说不存在这个希望联盟或者同盟，而这个可能他们还是对手。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没有永远的这个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所以你从历史上看，毛泽东跟刘少奇、毛泽东跟林彪都曾经有过政治同盟，只要有需要就可以成为亲密战友，只要这个需要这个不存在了，那也可能会反目。但是现在面临的形势不同，就现在因为我们看啊，这毛泽东偶像的解构就是从九幺三事件开始，林彪事件一出来，毛泽东的威信是一落千丈。那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个现任领导人他反腐立威，立威了五载，他能够立威就是靠这个反腐靠谁呢？靠王岐山。
嗯，
所以到这个现在这个权斗的生死关头，他如果弃王等于是自己解构自己啊，自己否定自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必须力保这个跟习王之间的这个合作。那这一点当然过去可能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现在面临这个生死存亡的挑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就互保这肯定是生存的第一需要。在这种情况我看会，我们可能在后面会看到。至于说像李克强这种，我觉得可能他还会连任，
嗯，
但是他的权力是不是还是原来的位置，是不是重要，这个我们还要看。那还有当然栗战书他受到阻击了，我觉得就是越受到阻击的越可能连任。
嗯，
那么还有当然就是原来团派的这个汪洋和这个胡春华，那这两个人呢我觉得可能这个连任的可能性是，就是或者是进入入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跟栗战书一样。但是这个要看就是这个习先生和团派的这个合作能够持续到什么程度，就是下一届是不是还会持续，因为他可能他的习家军未必能够全面的接管，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不得不用一些团派的人。
好的，
所以呢这个也要看未来的这个人员上的比例，到底团派能在这个常委中占几席，我觉得这是要观察的。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看来呢，这个十九大上谁上谁下，尤其是王岐山他的去留问题确实成为一个很大的看点。那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刚才张立凡先生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说在此前一般人都不大想到这个王岐山会这个打破七上八下的规矩继续连任，那么到了现在呢这个问题就变得这个非常清楚。 王岐山连任的可能性就显然比以前就增加了很多。嗯，而且呢，他在下一届不担任纪委书记或者担任所谓总理这种说法也在这在过去都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么现在变得也很有可能性。总之现在习近平哪怕仅仅是出于强化他的巩固和强化他的个人权力这个目的，他都需要这个巩固王岐山的地位。就这点而言呢，王岐山连任的可能性确实是相当大的。
嗯，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参加我们节目了。我们先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美国之音有人说北戴河会议是一次神仙大会，我说不如说北戴河会议是习近平这个黑三老妖控制下的群魔乱舞的傀儡大会。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黄先生发表的意见。下一位是湖南的林先生。林先生你好。湖南的，嗯，请讲。
是我吗？
是您，抓紧时间。
就是习近平现在掌握一权，现在也共产党一切都是听习近平的。
嗯，
习近平说什么什么提谁就提谁，要谁下就谁下。
嗯，
所以他一个人说了算。
好的，谢谢湖南的。
是他就搞个人崇拜。
嗯，谢谢湖南的林先生。湖南林先生主要他提出了这个习近平的集权甚至专制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北戴河会议之前呢，刚才张立凡先生说了，说北戴河会议之前习近平做了三件事：拿下孙政才，在全国省部级高官会议上言辞训话，最后是沙场阅兵独角戏。那么我请问胡先生，许多人都说呢，习近平欲掌握毛泽东的这个独裁权力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那您看法呢？您的看法。
应该说此前发生的三件大事已经把这个习近平这个意图是这个揭示无疑。那么照明眼人看来呢，其实这个习近平有这种意图应该是早就有很多很多的迹象。我们知道还在习近平上台之初，那么在一些红二代中就散出这么一种口风啊，就说这个现在是少东家要回来了，那就把江和湖呢都只算是这个是管家，现在他们下去了，那少东家要来了，这才是真正当家的人。这就已经表明了习近平他是希望获得一种远远超过江湖权力的这么一种个人权力。另外呢，他上任之后就当了一大堆小组的小组长，架空了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很多这个传统那个职能部门的权力。再有就是他的反腐那么反腐就是打破了原来高层之间的这种恐怖平衡，这一来就是增加了自己的权力，二来给自己树立了很多的敌人。那么在出于这种情况呢，他自然就会知道，如果他继续遵守过去传统的惯例，去比如说隔代接班人的制度啊，比如说这个两届任期的制度啊，或者七上八下的规矩啊等等，那么呢，他就很可能在失去权力之后，面临着他政敌对他的反扑，所以出于他自身的安全，他也必须要进一步强化扩大他的权力。那么到了今年，他就已经成了这个被认为这个核心，再加上不久之前的关于所谓习近平思想的大肆宣传，那么这一点我原来已经讲过，一旦习近平思想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这本身就意味着习近平获得了不但超过江湖，而且超过邓和毛泽东并驾齐驱的这种无限权力。所以这种种动作呢已经表明他这个意图那个根本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呢他如果这一步他走不下去，那对他来说会是非常重大的挫败。而从现在他种种做好种种准备来看呢，他这一步是一定要迈出去的。
嗯，好的，那么我请问北京的张先生，您认为习近平确有要改变中国现有体制，恢复毛泽东独掌乾坤的这个意图吗？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可能就是十九大有没有可能从习核心过渡到习主席呢？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层面的观察，一个层面就是从这个现任领导人他的成长经历来看，他正好是生长在毛时代，所以呢，他所受的这个教育和他周边的环境，有可能使他就是一直这个他的思想一直生活在那个年代，也这个我们看他的很多举措呢，也确实有对毛泽东是那种 那种领袖人物的崇拜啊，或者对他那个时代那种集权的欣赏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层面，我觉得就是，现有的这个体制，也就是毛泽东逝世以后，邓小平时代开启的这个现有的体制，比如废除了终身制啊，比如这个刚才胡平先生讲到的这个连任两届啊，不能够超过两届啊，还有像什么集体领导啊这些东西，啊，对于这个习先生来讲都有不安全感，因为他既然已经得罪了所有的派系，那么这个退休对他来讲可能就是一个噩梦。这个在他上台之后不久，我就曾经预言过，我说他恐怕不会退休，啊，那么现在来看，也确实就是退休，存在巨大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威胁，甚至是万劫不复。那你只要看看周永康的下场，你就可以知道失去权力以后会是怎么样一个下场。尤其是习先生在这个横扫了这个体制内各派系，甚至也得罪了这个金融界、什么企业界，还有知识分子，这种情况下，好像大家已经在暗中是在形成一种合力，希望这个他不连任，甚至希望把他搞下去。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了自保，他也必须得朝着集权的路去走，啊，才能保住他自己。所以我觉得现在，至于您说的这个，他这目标能不能实现，我觉得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毛时代是一个封闭的时代，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而且毛时代的那个文革和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大家现在记忆犹新，所以没有人从感情上和理智上真正愿意接受这些东西。当然，那些不动脑子的人除外啊。但是，但凡有一点常识的人，可能都接受不了这个东西。
嗯。
所以现在这个想要是，达到毛泽东那样的权威，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刚刚经营了五年之久，就想达到这个位置，这种地位，我觉得几乎是非常困难的。
嗯。
但是呢，如果说十九大有没有可能直接从核心过渡到主席，这个呢可能涉及到一个中共体制的变化。这个变化能不能在未来的这个从北戴河会议到这个十九大召开这个阶段得到全党的认同，至少现在从宣传上还没有真正开始，所以我不认为就是一定能够达到这一步，也许现在只是放一些气球。谢谢。
嗯，好的。那么种种迹象表明呢，看来习近平确实有改变中共现有体制啊，独掌这个权力，或者是集中权力，或者是实行权力过渡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么习近平的这种啊意图呢，就引起了许多人的这个啊忧虑和关注，包括我们的网友。我们来看选读一些网友发进来的评论。刘家明这位网友说，之前九龙治水的模式，高层中有一些熟悉经济的，但习近平不懂经济，也不关心经济，他独揽大权之后，恐怕中国的经济会一塌糊涂。他请问嘉宾，之前有废除国家主席的先例，那么会不会有第二次？埃布尔王这位网友说呢，各种迹象表明习近平集权之后只能开历史的倒车，但是中国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了，习近平逆天行事只能让共产党政权垮台得更快。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反而期待习近平的集权之后呢，效法毛泽东煽动全国人民大干一场，最后把整个红色江山搭进去。至于习本人，熟悉专制的人都知道，不管现在的什么核心主席，独裁者倒台之后只会成为历史的笑柄。竹林七贤他说呢，习近平一心他要做毛二世，其结局也势必如秦二世，亡党杀身也。现在来接两个电话。这个北京的戴先生，戴先生你好。
打压别人抬高自己，非君子不为啊。
打压别人抬高自己，非君子所为啊。戴先生言简意赅，他说了许多，这个话呢背后含义很深啊。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认为现在讲的树立核心意识，看其意识是习近平的核心呢，当然 你不是自己封的，这是个领导集体可能做出的决议，但是在先例也是有的。那个江泽民不也是封为核心吗？
嗯，
有些传言什么习近平集权了，是想什么搞那个终身制，那都不可能，是吧？那只要你是高级邓小平改革开放大旗，你能够搞终身制吗？这一点改革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是吧？这个不能修改宪法、修改党章，这些东西都牵涉到这个体制深刻的问题、非常棘手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就搞终身制，像那个当年江泽民晚退了12年，就受到多大压力？
嗯，
说是这个邓小平的功绩之一就是废除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说习近平先生呢，加强这个权力核心，当然也是必要的。
嗯，好的，
树立自己的威信，
谢谢。事情河北的，
但是那个毕竟受点制约吧。
好的，
特朗普不也要受着制约吗？
嗯，谢谢。
不受制约，有些东西不好，谢谢。
谢谢河北张先生。河北张先生实际上呢是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实际上说的就是习近平集权呢是有一定必要性的，但是大家也不要多虑，因为他真正像毛泽东那样独掌乾坤也不容易，所以呢他认为反而我们现在有些多虑了。那么我请教这个纽约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习近平上台之后之所以这么顺利的强化他的个人权力，也跟此前人们有所诟病的所谓九龙治水这种情况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些人呢，当然就以改革需要这个一个强大的行政权力，所以对习近平的这个集权呢也抱一种这个支持的态度。那么这个当然和共产党这种制度本身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共产党的制度是他又不能明目张胆的确定一切权力属于某一个个人。但另一方面呢，由于他拒绝这个分权和制衡的原则，搞了一套一行合一的这个什么委员会制，也就是所谓集体领导制度。而这个制度它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你真正的按照所谓委员会按照集体领导的方式来行事，那么势必会造成行政部门的这个效率不彰，因此就会凸显出希望行政部门强化他的权力。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你赋予这个委员会这个头头以过大的权力，由于他缺少独立的国会议会、独立的司法的这个约束和制衡，那势必就沦为一种彻底的独裁。
嗯，
所以我们就看到既有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我们看到所谓行政，尤其是胡锦涛时代，那么行政部门缺少这个足够的效率这种缺陷，然后一看现在的习近平的集权呢，显然又走到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所以就是因为他这个拒绝了这个分权制衡的原则，他这种特殊的制度跟他这种所谓特殊的所谓集体领导这种制度本身有很大的关系。
嗯，好的，那么我请问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刚才我们这个河北张先生呢，他认为呢有些多虑了习近平先生呢，他不一定就是现在要走毛泽东的路，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也认为他走不成。
嗯，
就是他达不到这个毛泽东那样的权威。这个无论是从这个整个这个人类文明的走势也好，还是中共自己体制内的各种力量的这个对比和较量也好，还有就是中共和这个民间社会之间的这种较量也好，我觉得这个想树立毛泽东那样的权威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但是你不排除他有这样的意向。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儿。
嗯，
就是说他想不想和他做得成做不成，这可能是两回事儿。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专题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东盟外长会，北京是否取得南中国海的重大胜利。好，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